俄国作家托尔斯泰说，幸福的家庭都是相同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这真是我们家庭的写照吗？
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若有家庭在基督里，那家庭就是新造的家庭。
幸福满家园。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麦思佳，很高兴和您共度今天幸福满家园节目的时间。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要继续看圣经中的夫妻这一个系列节目。今天我们要和文珍师母一起看看圣经撒母耳记下记载的大卫和拔示巴这一对夫妻。我们都知道这一对夫妻的故事是从一个致命的诱惑开始，而在神的恩典里结束。在大卫和拔示巴这一对夫妻当中，我们看到希伯来历史上最伟大的英雄，同时也是最合神心意的人，大卫，他也软弱失败。那么我们可以从他们的错误里学到什么教训呢？现在我们就和文珍师母一起来看看大卫与拔示巴。
看圣经中的夫妻，文珍师母您好。
你好，思佳，
非常谢谢你来到节目当中给我们看圣经中的夫妻。今天的文珍师母要带我们一起看圣经里面有关大卫和拔示巴这一对夫妻了。这对夫妻我们都知道是从淫乱开始到他们有了一个转折，有了一个认罪悔改，以及后面呢神饶恕了，赐下了所罗门王这个儿子。
其实从大卫和拔示巴他们的婚姻中也给我们很大的警惕，就是在我们现在的社会中，如果两个人都已经是结婚的，那还是有机会，有可能在不同的场合会再碰面，有的是可能同学会了，或是在工作中你还是会碰到其他异性的已婚的男士或者是女士。那我们要怎么样的来保护自己，怎么样就是由我们自己的一个底线来和不同的异性，已婚的异性来相处，这个都是我们可以学的功课。
是是。那么讲到大卫和拔示巴这对夫妻呢，我想在他们这个相遇之前呢，我们对这一位做丈夫的大卫呢，我们想这个背景呢要有一些了解，因为我想圣经对大卫有很多记载，我们也可以经由他的历史呢来了解他跟拔示巴之间的事情。
是的，大卫呢他是这个希伯来历史上很伟大的英雄，在撒母耳记上13:14那边也有提到，耶和华已经寻找一个合他心意的人，要立他做百姓的君，因为扫罗没有遵守耶和华所吩咐他的话，所以后来神就废了扫罗，就立大卫做犹太人的王。所以大卫在起初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大卫呢也是年少得志啊，等大家都很熟悉的故事，就是他和非利士人歌利亚的征战，他怎么样用几块石头就胜了那非利士人，在撒母耳记上17那边就有写，18也有提到，当他战胜了歌利亚以后呢，那日扫罗就留住大卫，不容他再回父家啊。然后在18:5，撒母耳记上，扫罗无论差遣大卫往何处去，他都做事精明，扫罗就立他做战士长，众百姓和扫罗的臣仆无不喜悦，民众也是非常的喜欢大卫。在7那边又说，众妇女舞蹈唱和说，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所以他是非常少年得志。
是，而且我想在一般民众心中呢，他真的是个英雄了。
对的对的。现在我们就来看看大卫的婚姻， 原来扫罗是要把长女给大卫，但是他临时又改变主意了，他又给了别人，最后他就把他的次女叫做米甲就给大卫。米甲是爱大卫的，在撒母耳记上18:27那里，于是扫罗将他女儿米甲给大卫为妻。后面呢，因为大卫实在太出色了，扫罗就是要追杀他了，
是
大卫要逃亡，然后米甲又将大卫从窗户垂下去，大卫就逃走躲避了。在撒母耳记上25那边呢，扫罗就把米甲大卫的妻给了加陵人拉亿的儿子帕提为妻，他就让他这个次女又再改嫁了。这是大卫和米甲的故事。后来呢，大卫为了躲避扫罗就去逃亡了，在他逃亡生涯中又娶了好几个太太啊。
是，
我们在圣经上可以看到大卫又娶了六个，在撒母耳记下3:2-5那边，他娶了亚西暖、亚比该，又娶了马加、哈吉、亚比他及格拉。
是，
但是我们记得在生命记里面，神特别吩咐他的百姓，因为他们要立王了，神吩咐这个立王的有这个标准的啊，神就吩咐他们在生命记17:15-20那边，神的话说，你总要立耶和华你神所拣选的人为王。在16那里说，只是王不可为自己加添马匹，也不可使百姓回埃及去为要加添他的马匹，因耶和华曾吩咐你们说，不可再回那条路去。第二点呢，在17他也说，他不可为自己多立妃嫔，恐怕他的心偏邪。然后第三个，也不可为自己多积金银。神这边就一再的嘱咐了，到底一位王应该是做怎么样的。但是有一件事王要做什么呢，就是在生命记17:18这里就讲了，他登了国位就要将祭司立位人面前的这律法书为自己抄录一本，存在他那里，要平生诵读，好学习敬畏耶和华他的神，谨守遵行这律法书上的一切言语和这些律例，免得他向弟兄心高气傲，偏左偏右，离了这诫命，这样他和他的子孙便可在以色列中，在国位上年长日久。所以这是神的方法啊，要这个王是要平生诵读律法书。就像诗篇里面说，我们要将神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们得罪神，
是
免得他心高气傲。
是，所以如果从刚才师母跟我们谈到的神对王的一个心意呢，我们来看一看大卫呢，实际上他并没有遵照神的心意而行，就神对王的这一些诫命呢，在大卫的身上呢，我们看见他并不彻底的去遵行。
对的，在生命记17:16-20这边，耶和华吩咐他的百姓这个立王的时候啊，神就说王不可为自己加添马匹，17也说不可为自己多立妃嫔，
是
不可为自己多积金银。我想就是提醒这些王，你不可以把你的焦点放在自己身上。所以大卫在这个方面他没有遵照神的吩咐，这个就是后来问题的所在、
哦、那么我们就要进入到他跟八十八的相遇了。
在撒母耳记下11这边就描述了大卫是和乌利亚的妻子八十八相遇的情况。这个时候呢，王出战的时候，大卫没有出去打仗啊，
是
他是差派他的手下就出去作战。他呢有一天就睡到太阳平息他才起来，在王宫的平底上游行，就看到一个妇人沐浴，容貌甚美。 他就差人去打听，然后知道那个是八十八，就差人去将妇人接来，大卫与他同房，他就回家去了，然后八十八怀了孕。
嗯，是，这就是我们说这一对夫妻呢，他们错误的第一步。
接着呢，大卫呢就把这个乌利亚找来了、
嗯、
就差他回家去了、
嗯、
因为大卫也很狡猾，这个乌利亚是很爱国，他是觉得这在打仗的时候他不能回家，他却和他主人的仆人一同睡在宫位，他没有回家去、
嗯、
然后大卫知道了以后呢，他说你怎么不回家呢，他说我岂可回家吃喝与妻子同寝呢，后来大卫又叫他在他的面前吃喝，使他喝醉、
嗯、
然后乌利亚出去，他还是与他主的仆人一同住宿，没有回到家里去。
所以这大卫的计谋一直没有办法成功。
对的，后来呢，大卫就写信给约雅了、
嗯、
要把这个乌利亚叫他带去，带到战场上去。在撒母耳记下十一章十五节，信里面写着说，要派乌利亚前进到正是极险之处，你们便退后，使他被杀、
嗯、
这个地方我们看到大卫是非常的狡猾，
是、
啊、他设计、
嗯、
最后乌利亚是死了、
啊、
在二十六节里面，乌利亚的妻子听见丈夫乌利亚死了，就为他哀哭、
嗯、
哀哭的日子过了，大卫差人将他接到宫里、
嗯、
他就做了大卫的妻，给大卫生了一个儿子，但大卫所行的这事耶和华甚不喜悦。
是，
这是在撒母耳记下第十一章二十七节。
是，也想到就是说大卫行了这事，也许他的这些计谋呢天衣无缝，但是呢真的神是不喜悦的。就像圣经里面我们也知道，神会，我们犯罪呢是单单得罪了神。所以我想大卫跟八十八这对夫妻呢，到这个地方呢，他们虽然结为夫妻了，但是呢他们过去的所有的行为是神不喜悦。
对的，
所以接着我们可以看见神派了先知去提醒了大卫。
对的，接下来呢，神就差了拿单去责备大卫。
嗯，
拿单去见大卫，也给他讲了一个故事，一个比喻了。最后呢，拿单就在撒母耳记下第十二章第七节，拿单对大卫说：“你就是那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膏你做以色列的王，救你脱离扫罗的手，我将你主人的家业赐给你，将你主人的妻交在你怀里，又将以色列和犹大家赐给你。你若还以为不足，我早就加倍的赐给你。你为什么藐视耶和华的命令，行他眼中看为恶的事呢？你借亚门人的刀杀害乌利亚，又娶了他的妻为妻。你既藐视我，娶了赫人乌利亚的妻为妻，所以刀剑必不离开你的家。耶和华如此说，在撒母耳记下十二章十一节，我必从你家中兴起祸患攻击你，我必在你眼前把你的妃嫔赐给别人，他在日光之下就与他们同寝。你在暗中行这事，我却要在以色列众人面前日光之下报应你。在第十三节，大卫对拿单说，我得罪耶和华了。
是，每次我看到这一段经文呢，我都会心里头会在想，大卫一路做了这些事情哦，一不做二不休的感觉哦，怎么他自己没有一种觉醒，直到了拿单来跟他说了以后，他好像才恍然大悟，说我得罪了耶和华。那其实从刚才师母跟我们谈这整个大卫跟八十八相遇的这一个情景哦，让我们也想到大卫呢，当时有一点感觉是休闲散漫，他并没有上战场，也许呢志得意满了，他手下有大将的打胜仗没有问题，他没有上战场。那么另外就是他对乌利亚呢，让我们觉得他真的是 滥用了他为王的权柄来做这样子的事情。当然整个看的话，大卫在娶妻的这个事情上呢，好像也是在违反神当时，刚才师母也跟我们提到的《申命记》里面神对王的这个要求。
是的，当大卫对拿单说我得罪耶和华了、这个时候，其实我们在诗篇里面也可以看到大卫的诗，他在诗篇第51篇，大卫与八十八同事以后，先知拿单来见他，他就做了这个诗，他的祷告。他说，神啊，求你按你的慈爱连续我啊，按你丰盛的慈悲涂抹我的过犯啊，求你将我的罪孽洗净洗除净净，并洁除我的罪，因为我知道我的过犯，我的罪常在我面前，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了你。在你眼前行了这恶，以致你责备我的时候显为公义，判断我的时候显为清正。其实我们在大卫认罪悔改诗篇32篇、38篇，我们都可以看到他非常的痛苦。在32篇那边第3节，他也有提到，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因终日哀哼而骨头枯干。第4节，黑夜白日你的手在我身上沉重，我的精液耗尽，如同夏天的干旱。在38章第6节，我疼痛大大蜷曲，终日哀痛。第8节，我被压伤，身体疲倦，因心里不安，我就哀哼。第9节，这里，主啊，我的心愿都在你面前，我的叹息不向你隐瞒。所以从这些诗篇里面，我们就看到自己的罪啊，是怎么样的，在神面前啊，他真的是非常的痛苦啊，也很怕神，就一直的哀求神不要离开他，不要远离他。
是，我也看到有一些解经参考书是说呢，如果大卫有这样子的一个深切的认罪悔改，那么也相信说当时应该八十八是跟他同样有这样子的一个悔改的。
在诗篇51篇第17节，这里有说，神哪，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就是因为他在神面前切实的悔改认罪，神也原谅了他，
是
除去了他的罪。但是呢，我们看大卫的后半生，他犯的罪还是有结果的。这些结果呢，让他的后半生也是很惨的啊。我们已经看到在撒母耳记下第12章那边已经有说了，刀剑必永不离开你家。
是
啊，那我们看到他的6个儿子，他的长子暗嫩就沾污了亚沙龙，是第3个儿子，他的妹妹
是
亚沙龙便杀了暗嫩，所以这个儿子之间有谋杀。他的元帅约雅也杀了亚沙龙，所以这个刀剑不离开他家。
是，我想神是公义的，因为神赦免了他的罪，但是神说的这个罪的代价他还是要付上的。
对的。另外一个就是，我必从你家中兴起祸患攻击你。我们知道亚沙龙也反叛大卫还有神也说，我必在你眼前把你的妃嫔赐给别人，在撒母耳记下16章22节，于是人为亚沙龙在宫殿的平底上支搭帐篷，亚沙龙在以色列众人眼前与他父的妃嫔亲近。所以这是大卫犯的罪的这些代价。
是，
他的污点就是在这个赫人乌利亚这件事上。
是一生的污点。
对的。大卫和八十八生的这个孩子在7天以后孩子也死了。那7天的时间，大卫就是终夜躺在地上也进食啊。当他死了以后，他们也是非常的难过。
是，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这后面连连续续的这一些不幸啊，这一些神公义的审判呢，真的是由于他们的淫乱和对乌利亚的这一种不公义的谋害所带来的。
我们可以从大卫和拔示巴的婚姻中，我们也可以学到一些功课。大卫呢，他一生的污点，其实在列王记上15:5，这边有说，因为大卫除了赫人乌利亚那件事，都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一生没有违背耶和华一切所吩咐的。这件事呢，就是他一生的污点，
是
他没有遵守神对这个王的这个要求，就是我们不要为自己立妃嫔，也不要为自己积攒钱财，唯要抄一本律法书，一生的来诵读，免得我们这个心骄气傲。大卫没有以神为主，所以后来会犯下大错，奸淫，然后还有处心积虑的谋杀乌利亚。至于拔示巴呢，我们也可以提醒我们做妇女的啊，我们举止要庄重，穿着呢我们也是要注意啊，不要裸露啊，为自己也带来祸害啊，
是要保护自己，
要保护自己。
中国人讲的妇女的端庄还是非常重要的。
对的，对的。对于已婚的妇女来说，如果有异性向你表示好感的时候呢，你一定要拒绝，立场要非常的坚定。其实犯奸淫的在立位记上说，这个奸夫淫妇都是要被治死的，这是在大卫和拔示巴这件事情，拿单也有责备啊，在撒母耳记下12:14呢，拿单有说，只是你行这事，叫耶和华的仇敌大得亵渎的机会。
是
当我们犯罪的时候呢，是让神的名得到羞辱，这个也是提醒我们，在我们的所言所行，我们要记住，我们都是为神要做见证的，
是
我们不要羞辱神的名。
嗯，
虽然他们犯了这么大的罪啊，当大卫在神面前这样子哭泣悔改认罪以后，神还是赦免了他。在以赛亚书55:6里面也提醒，当趁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相近的时候求靠他。当我们知道犯罪的时候，要马上回到神的面前悔改认罪。在大卫和拔示巴的故事中呢，我也想到我们对于结婚的夫妇的一些提醒。第一个就是我们要避免单独与异性相处的机会，不给魔鬼留任何的地步啊，任何的这个诱惑。第二个呢，你在职场上啊，在桌上就可以放着你全家福的照片啊，随身带着配偶和孩子的照片啊，表明我们的身份，这个也是一种保护啊。我们也是要全心全意的经营夫妻的关系，经营我们的家，这个是很重要的。最重要的是我们要天天要诵读神的话，把神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们得罪神啊。
是，
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就不让别人有亵渎神的机会，我们不羞辱神的名，
是
求神来怜悯我们，保护我们每一个家庭。
是，非常谢谢文真师母今天呢带我们看了圣经里有关大卫和拔示巴这一对夫妻的整个的经历呢，的确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提醒。所以我想还是请文真师母为我们做妻子的姐妹来祷告。
好的，让我们一起祷告。我们慈爱的天父，爱我们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谢谢您给我们有家庭，让我们在家庭中学习怎么样顺服我们的丈夫，怎么样治理我们的家，爱我们的孩子。主，也在婚姻的关系中，主，你继续的来保守我们，继续的成长，让我们真是每一天以你的话为准则，我们将你的话藏在我们的心里，免得我们得罪你，也照你的话来行。主，就求你自己来坚固每一个家，来保护每一个家。谢谢你，我们将祷告不配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阿门。谢谢文真师母，
谢谢。
中孤单无助，沙漠里彷徨无力，风雨中迷茫绝望，寻找他必定寻见，等候他必得盼望，仰望他必定得力。良友益友电台2019年年度主题迎风展翅，在逆风中与你同行。
听众朋友，如果您有什么想要更多了解的事，欢迎您跟我们联系。
您可以把问题用 email 发给我们，
我们的 email 地址是幸福@良友.net，
幸福 at 良友点 net。 你也可以发短信给我们，
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
13229966 122，
请注明幸福，这样我们就可以收到了。
谢谢您，愿神赐福给您。
愿神赐福给您。
我们刚才听到了文真师母说到，神对做君王的行为有清楚的规范，而大卫他明明的违反了神的心意。当然我们也看到了大卫痛心疾首的认罪悔改，以及神的公义和恩慈。而对拔示巴的评论呢，则多半认为他给人受试探的机会不够端庄。那么拔示巴的失败让我们学到基督徒妇女应当端庄。提摩太前书第3章11节也是教导我们姐妹们必须端庄，凡事忠心。那么在今天我们看过了撒母耳记下有关大卫和拔示巴的记载之后，我们下一次的节目里呢，就要和夏言牧师再来看一看大卫和拔示巴这对夫妻。希望您记得下一次继续的收听幸福满家园节目。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在这儿结束了，麦斯家祝您幸福平安，我们下次见。
每个人爱他，家就有光彩，
每个人付出，家就不孤独，
每个人珍惜，家就有甜蜜，
每个人宽恕，家就有喜乐。